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将来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阿门。弟兄姐妹们，你们已经坐下了吗？如果你们还没有的话，现在你们可以坐下。这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一段的祷告。这是耶稣为我们，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献上的祷告。他不仅为他当时的门徒们祷告，他也为着一切因着门徒们所做的见证而信他的人祷告。这就指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的所有的信徒。那在这段祷告当中，主耶稣其实他完全的彰显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尽管这并不是当我们想到三位一体的时候，这并不一定是我们马上会想到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他提到了他所祷告的父，他提到他自己，他提到在创立世界之前，他与父同在荣耀当中，他也在里面，他也暗示了圣灵的工作，尽管没有提到圣灵的这个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从这段圣经来看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是今天教会非常被忽略的教义，这里面有很多种原因。有人认为这个教义超越了我们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教义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对吧？上帝是爱，大家很喜欢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让人心里面产生了暖意，我们感觉上帝是爱，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可是当你说上帝是三位一体，这个听起来非常的艰涩难懂，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上帝之所以是爱，恰恰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并不是一个与我们毫无关系，一个神学技术性的教义而已。好像是这些早期的这些被希腊哲学影响的这些大头脑的这些神学家们，他们自己没事儿干，在象牙塔里面创造出来的一个教义。不是，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圣经当中清晰启示的。也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三一上帝就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和源头。我们的上帝是如此的独特，他与世上所有的假神都不一样。圣经说："你以什么来比作上帝呢？"在这世上没有一个可以与上帝相比，他是一而三，三且一的上帝。在第四世纪的加帕多家教父，这个。拿起昂的贵格里，他这样说："他说，每当我想到独一的上帝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三位的光辉，圣父、圣子、圣灵。而每当我想到这三位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回到那独一的上帝里面去。因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这位三而一、一且三的，而且是真正的爱的上帝。我们要来分三个点，三个要点来一同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三位一体上帝爱的创造，然后我们要来看三位一体爱的拯救，最后我们要来一起看三位一体爱的更新。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三位一体上帝爱的创造。圣经开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提到了三样东西：时间的起点、起初，然后上帝。然后是天地，在时间开始之前， 在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的时候，上帝就存在。这句话就在上帝和其他一切事物之间画出了一道清晰的、鲜明的界限，在永恒和时间之间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因此，永恒是什么？永恒不是无限长的时间。上帝是什么？上帝也不是宇宙无限放大的结果。因此，永恒是非时间性的，是超越时间的，而上帝是非受造的，是超越整个受造界的。因此，在创造主、上帝和受造界之间有着一个质的完全的区别。在面对宇宙的起源，当我们的思绪回到那个世界宇宙创造之始的时候，当我们思考永恒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充满着激动和好奇。我们会问很多问题，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创造世界之前的永恒当中，上帝到底在做什么？当然我知道，有的人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就会跟你说，你想知道上帝在永恒之前，在创造世界永恒当中做什么吗？他就是为像你这样好奇的人预备地狱，对不对？当然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是我们知道人类都一直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呈现的答案与这个世界当中所有人自己靠着自己的想象所找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先要一起来看一看人类自己所寻找的答案。在圣经之外，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神话，人类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他们去想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产生的回答。例如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中国古代的神话盘古开天辟地，当时宇宙是一片空虚混沌，然后有一个巨人在这个混沌当中睡觉，他睡了很久很久很久，突然有一天醒了，看到了眼前一片漆黑，于是他非常的愤怒，就用斧子把天地劈开，然后轻的物质就上升变成天，重的物质就下沉变成地，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把天地撑开，最后累得不行，最后累死了，然后他就身体上的各个器官就捐献给了这个受造的世界。他的眼睛变成了什么，鼻子变成了什么，然后身体的血液变成了江河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里面，首先这个神话故事是一个泛神论和自然神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首先宇宙是先存的，这片空虚的，这片混沌的这个物质是没有来源的，是永恒的。盘古并不是从无到有创造，泛神论是说他如果盘古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神的话，他的身体化作了这个宇宙本身，所以万物都是盘古的延续。这个故事是自然神论，因为神最后死了，没有任何的超自然的介入。但这与圣经的给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圣经说宇宙是有限的，是被造的，并不是永恒的，是有开始的。而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盘古的这个故事当中，盘古并不是因着任何的理由，他之所以开天辟地，是因为他很愤怒，他不喜欢这个黑暗，所以这个创造的源头是由于他的不满，由于这种混沌所造成的纷乱，使得最后这个盘古进行创造。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代近东的神话，这个是在巴比伦公元前2000多年前，在巴比伦的神话叫做伊努曼伊利什。在这个神话故事里面，最开始在万物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有两位原始神，然后他们就开始生了很多其他的神明。这些年轻的神明，这每天他们比较活跃吧，他们每天都玩啊闹啊，声音太大了。而这两个原始神呢，因为他们比较古老嘛，所以他们就喜欢睡觉。那这个年轻的这些神，各种众神在玩的声音太大了，把他们吵得睡不着觉，他们就非常生气，于是他们就开始打架啊，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然后其中一位原始神被暗杀，然后最后有一个叫做马杜克这位神最后把另外剩下那个原始神也杀死了，并且用他的身体这个死后的这个尸体创造了宇宙。然后他又把另外一个神也杀死了，用那个神的鲜血创造了人类。他为什么要创造人呢？是因为这些神明 他们太懒了，所以他们需要奴隶，所以他就创造了人作为他们的奴隶来使用。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神话故事里面，也是创造是出于混乱和争斗。首先这是一个多神的一个文化，所以神有很多。那最后这个也是一个泛神论的一个结构，这个世界就是最开始的原始神Tiamat 他的身体变成的，神跟受造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人被造是由于神想要让人做他们的奴隶，所以这和圣经当中所说的是完全的不同。圣经当中宣告说，我们的上帝是爱，神就是爱。然而这句话我们看到和就把我们的信仰和整个人类的古代的这些神话故事都区分开了。所有的古代神话故事，人这个人被造都是因为神想要去做，让他们做奴隶，想要去压榨他们。上帝的创造并不是出于爱。然而问题来了，如果上帝只有一，上帝就不会是爱。这一点被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思考得非常的清楚。在公元前第四世纪，亚里士多德说，上帝怎么可能既是永恒又是良善的呢？因为良善意味着他需要对另外一位发出他的良善，他才是良善的。因此从这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对吧？如果上帝是永恒的，上帝就是一，上帝就是他自己，在创造之前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上帝是良善的，因为如果他想要良善，他就需要对另外一位发出他的良善，他才是良善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宇宙必须是永恒的，因为上帝是我们想要宣称上帝是良善的，上帝就必须对另外一个在他之外的事物发出这个良善，而这个事物就是宇宙，所以宇宙必须是永恒的。但是这个观点，我们看到近代的科学的发展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并不是永恒的。而我们没有发现，其实现代科学的发展其实更加回到了圣经当中所发现的，所最早宣告的起初上帝创造，也就是宇宙的出现是有一个开始的。而我们今天所流行的另外一种宇宙观，就是我们所常常知道的，就是进化论，进化论的世界观。进化论的世界观也没有对宇宙的起始有任何的解释，只是说今天我们有这种大爆炸的理论。当然在进化论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理论，但是世界并不是被造的，世界也不是被一位是本身是爱的上帝所造，一切的事物的发展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原则，一切都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和生存。因此在这样的宇宙观当中，也没有一位爱的上帝来创造这个宇宙。那延续着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们来看到，只有圣经当中的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才能够说他是真正的爱。在这个伊斯兰教当中，阿拉有一个名叫做阿拉是爱，但是阿拉如果他只是一的话，他是一个独一位格的一个神明，他必须需要创造其他的东西才能够是真正的爱，他才有了爱的对象。因此阿拉并不是真正的爱，只有在基督教里面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才能够找到神是爱的这句话所最终极的一个含义。因为在永恒当中，上帝不是一个独一的位格，而是三个位格，是圣父、圣子、圣灵。因此在这个永恒当中，上帝不需要去创造另外的东西才能够去施行他的爱。在永恒当中，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和圣子，他们之间彼此的爱是在永恒当中就是这样。因此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才是自有拥有的。 他不需要其他的，他不需要依靠受造界，只有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才是真正的爱。因此，英国的清教徒理查德，这个希伯斯，他这样说，他说：“圣父、圣子、圣灵在世界存在以先，就彼此相爱。除非上帝乐意把他的良善传递出来，否则否则就不会有创造，也不会有拯救。因此，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上帝不需要我们。”听起来有点令我们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我们需要仔细的思考，上帝不需要我们，他本身就是自存永存的三位一体，彼此相爱的完美的永恒当中，这样三位一体的上帝，正是因为他不需要创造我们，他也不需要拯救我们，因此他的创造和拯救就是真正的自由的爱，而不是基于必要性，因此他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而这个三位体之间彼此相爱的这句话，就在耶稣基督的这句祷告当中体现出来了。他说，在约翰17章24节那里说：“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因为圣父在永恒之中就这样爱着圣子。”因此，爱是圣父的属性，是圣父之所以是圣父之所是。爱是父的本性，是父的本质。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到？耶稣说，在永恒当中，你爱我了。因此，那个永恒是非时间性的，这样的，因此这个永恒就体现了圣父本身的属性所在，他的本质所在。上帝就是爱，而不是上帝拥有爱或者拥有爱的属性而已。上帝就是爱，而因为这正是上帝所是，因此他的创造也是爱的创造。创造是三位一体彼此相爱的结果。圣父用他的话语和灵来创造万有，还记得起初上帝创造万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上帝用他的话语发出他的命令，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因此他是用他的话语和灵来创造，圣父是源头，圣子是媒介，圣灵是最终的执行者。而我们看到整个的创造是因着他们彼此相爱的结果，圣父因着他对圣子的爱发出了创造的命令。哥罗西书，保罗说：“万物都是为着圣子所造的。圣父把这整个的受造界作为礼物赐给了他的爱子，这世界都是属于子的产业。而圣子因着对圣父完全的爱，顺服圣父的命令，所以约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遵行父的命令去造这个世界。”约翰说：“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圣子创造是透过圣灵的大能来创造。圣灵因着他对圣父和圣子的爱，承载着这个创造的命令，就是圣子自己翱翔在众水的深渊之上，好让那个空虚混沌能够听见上帝的话语的声音而顺服，要有光。”于是，这个空虚混沌就顺服了这个话语，在圣灵的大能之下产生了光。看到圣父透过圣子，在圣灵的能力当中去创造。因此，这个创造是上帝本身内在彼此相爱的延伸。他爱这个世界，因此他说这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上帝是三位，是一个团体。所以，他所造的世界是拥有社会性的，这一点尤为明显。他所造的世界不是孤独的世界，他所造的世界是一个团体性的、社交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人类的创造当中。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因此，这个形象是一个复数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集体性的形象。正是因为这样，人类社会才是 社会性的，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社会性的，因此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才有爱的可能。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爱的，他也没有办法被爱。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爱的对象，都被经历爱这样的过程。我们有我们的，从我们出生下来，我们就是社会性的。我们有父母，我们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我们有我们，当我们成长，我们进入到了社会当中，我们有进入到学校当中，我们有我们的同学，我们有我们的老师，我们进入到工作当中，有我们的同事、上司，我们在教会里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或者用"动物"这个词可能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我们是社会性的存有，因此我们的形象，上帝三位一体的形象就彰显在这一点上。既然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当中就是彼此相爱的，因此人按照这位上帝的形象所造，人存在的目的就是彼此相爱。我们存在的目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存在的目的是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正是因为如此，这位被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所造的世界，也是被他所爱的世界。而这个被上帝所爱的世界，才是真正爱的世界。不论是古代的神话，或是现代的进化论的思想之下。暴力强夺，以自己的权，以自己的能力去胜过弱者，弱肉强食是正常的，因为这就是在这样的宇宙观当中，在古代的神话或者是进化论的这个宇宙当中，这就是宇宙运作的原则。所以你不需要为你做的这些，欺压别人的这样的行为去道歉，因为弱肉强食，所有的人都可以不择手段的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不是错，这反而是对的，这反而是美德。所以你看到以这样的思想来作为统治的方式的这些的国家或者民族里面的强暴就被合法化，适者生存，对吧？所以你就要不择手段的去站到别人的头上，踩着别人的尸体，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这样的地方，人性道德沦丧，这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惋惜的。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意识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真的是由一位本身就是爱、本身在永恒当中彼此相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的，而这个世界就是他彼此相爱的延伸，他也按照他爱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就知道爱本身就是对的。慷慨是对的，与人为善是对的，我们理当应当用爱的原则来生活，而这正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理性所明白的，这就反映出这是正确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需要被人爱，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应当去爱人，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世界创造背后的原因。这个世界为什么被造？不是因为混乱纷争，而是因为上帝的爱满意的流出来，进入到这个世界，形成了这个宇宙。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并非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发现我们心中的那个爱的理想没有办法达到。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全世界，美国也好，亚洲也好，全世界都在暴乱，疫情不断的扩张。没有得到抑制，人们彼此的纷争，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这个世界还真的是上帝起初造的爱的世界吗？那圣经告诉我们，这并不是没有原因，人类堕落了，而这堕落的本质上并不只是一些行为上违背了一些原则而已，而是更深层的，在我们人性的本质当中，那就是我们的爱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形象就是上帝彼此相爱，那么犯罪抵挡上帝 就是我们本身的形象，那个爱的形象出了问题。正如上帝的爱在永恒当中是向外的，圣父爱圣子是爱他之外的另外一位，圣子爱圣父也是爱他之外的那一位。因此人本来拥有上帝的形象，是这个爱是向外发射出去的爱。而如今堕落的本质就是人的爱改变了方向，人的爱从向外发射出去变成向内的，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变成自私自利的。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本质，不仅仅是表面上背逆了上帝的一条小小的命令而已，不仅仅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而已，而是心里面的爱转移了，心里面爱的方向转移了，失去了真正的爱而生发了错误的爱。他们的目光开从向外看，定睛在上帝面前，定睛在上帝身上，转移到了内在，定睛在自己身上。我要看向自己，我要什么？17世纪伟大的英国文学家米尔顿，在他的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叫《失乐园》当中，描写了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爱。他描写和夏娃被造之后，他走到了一个湖边，他说：“我天真浪漫地往那儿走去。”躺在绿色的长堤上，向湖水里面观看，好像有另外一个天空。我屈身窥探，看见发光的水面里出现一个和我相对的形象。他屈身看我，我一惊退，他也惊退。过了一会儿，我高兴地再回头观看，同时他也回头看我，眉眼之间似有回报我以同情和爱恋之意。那时若不是一个声音的警告，我恐怕会对他凝视直到如今，徒劳虚空的愿望。看到米尔顿在这里面用一种很有诗意的一种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那种自爱的那种试探，就像我们在湖面上看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影像，那种对自我的迷恋，那种对自我的凝视是那么的有吸引力，以致夏娃说需要一个声音来警告我，否则我会一直对他凝视直到今天。当我们失去了上帝那向外去爱的形象的时候，堕落的结果是什么？当我们去不断的去向内看，当夏娃说我就是看到那个果子，我看到了我自己内心当中的欲望，我想要获得它，我甚至可以承受死亡的咒诅，我也要获得那个我想要的东西。那结果就是整个的人类彼此纷争，彼此谴责，甚至咒诅上帝。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当他们去向内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福乐，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他们反而陷入到了苦毒和纷争当中。是那个女人给我吃的，他开始谴责那个本来他所爱的妻子。上帝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他开始咒诅他原本敬拜的上帝。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上帝对这样的错误的爱，对这样的罪恶的爱的回应，上帝带来了审判，然而上帝也带来了拯救的信息。这是我们要来谈的第二点，这让我们认识到了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这是三位一体的那个永恒当中彼此相爱的上帝，他真正的爱的彰显，不仅彰显在他的创造当中，也彰显在他的拯救当中。约翰一书第4章，约翰这样说：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胜。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他借着，使我们借着这个爱子得到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因此拯救本身也是三一上帝所发出的爱。 上帝本身就是爱这句话如此的彻底，他甚至去爱那些不爱他的、背逆他的罪人，把他在永恒当中所爱的圣子差派下来，为这些不爱他的人赎罪。因此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上帝真正的爱，那个永恒当中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如此的无私，是如此的纯洁，然而如此的充满着荣耀、全能和力量。这爱的能力能够摧毁一切的罪恶和黑暗的权势。圣父因着他的爱差遣圣子来拯救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而圣子出于对圣父的爱，甘愿上十字架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而圣灵使十字架的救赎成为唯一的赎罪祭，基督借着永远的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就是耶稣他在这个祷告当中所说的。我们看到在约翰的在耶稣所在这里面祷告，在23节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什么，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哇，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想想上帝永恒当中的爱，那时宇宙还没有成型，那时候众星还没有被造，那时候时间还没有开始，在万古以先，在永恒之中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中，圣父永恒的、完美的、毫无保留的爱着他的独生爱子，爱着他的圣子。想想那个永恒的爱吧，想一想那个爱。然而耶稣竟然说，我的天父对你们的爱就像他爱我一样。除了这样的爱，还有谁的爱能够海枯石烂？还有谁的爱能够坚如永恒？难怪保罗当思想着爱的时候如此惊叹，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苦毒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不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低处，还是别的什么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上帝爱我们的爱，是那个他在永恒当中父对子的爱一样，因此没有一样事情能打破这个爱。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借着在基督里的爱，我们认识的这位上帝，他不再是遥远的那个造物主而已，而是他在永恒当中就爱了我的天父。然而耶稣的祷告还没有结束，他接下来说，公义的父啊，世人虽然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是我们要谈的最后一点，三位一体爱的上帝的更新。上帝用他满意的爱所造的世界，那个被他所爱的世界竟然不爱他，不认识他。耶稣在这里面说，公义的父啊，世人不认识你，但是我认识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因为在永恒当中你就爱了我，在永恒当中我就爱着你，因此我认识你是谁。然而耶稣说，借着你差遣我来，有一些人 现在认识了你，因为你在永恒当中用你爱我的爱爱着他们。所以借着圣子的救赎工作，上帝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旧的世界因着不爱上帝而被上帝抛弃了。而在圣子当中，上帝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他把那对圣子的爱放到了这个新世界的子民当中。而耶稣说，叫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而他说我也在他们里面，圣子就在我们里面。这是说的三一上帝更新的工作，是他的新创造的工作。而在这个工作当中，主要行动的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就是圣灵上帝。所以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要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位曾经运行在水面上赐生命给空虚混沌的圣灵，今天也赐生命给我们，使我们死在自爱当中的灵魂复苏过来，重新能够享受上帝的爱，并且分享上帝的爱。因此这里面非常的重要，是我们看到耶稣他说，我不但为我们，我要为这些所有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在我们的爱里面合而为一，就像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让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对我的爱就是你对他们的爱，也让这个爱在他们里面，看到了吗？这里面是复数，在他们里面的意思不仅仅是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上帝永恒的爱而已，这也彰显在新创造的团体当中，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每一个人彼此之间以上帝这样永恒的爱彼此相爱。我们若彼此相爱，约翰说，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将他的灵赐给了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神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正因为在永恒之中，圣灵与圣父圣子彼此相爱，因此这个圣灵他就是真正的爱之灵。因此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样就是真正的爱。他把新生命和爱赐给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把一些东西给了我们，比如说他把新生命赐给了我们，又把爱赐给我们，不是。他把这些恩赐赐给我们的意思是，他把自己赐给我们，圣灵自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舍己的爱，这是一个把自己给出去的爱。因此耶稣说，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借着圣灵的同在与你们同在。圣灵的内住是一个极其极其荣耀的，极其极其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圣灵住在我里面有什么大不了？你要想到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位格的上帝，在永恒之中与圣父圣子同在，那个荣耀的圣灵，那个曾经浮在水面上创造宇宙万物的圣灵，今天竟然把自己赐给了我，他不仅仅是给我一些东西而已，他不仅仅是把他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赐给我，他把自己赐给了我，这就是上帝的爱。而最终上帝爱的完结将会是在那个新天新地的羔羊的婚宴当中，到了那一天，上帝新的创造将会完全的实现，那将是一个完美的爱的世界。上帝起初创造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将会最终被实现。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因着罪，因着我们的自私和自爱，这个世界被毁坏被破坏，不再是上帝起初创造那个爱的世界了。 然而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如此好的消息，就是上帝亲自来，要将整个世界更新，而他要把我们带入到那个世界当中去。到了那一天，我们将完全的进入到与上帝同在当中，享受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爱，并且到那天，我们将完全的摆脱我们的罪和自爱，我们能够真正的尽心尽力尽意的永远的爱我们的主上帝，并且我们能够完全的、完全舍己的把自己给出去的，与我们的一切的圣徒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正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他才是真正的爱。正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他的创造才是真正的爱的结晶。正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拯救才是真正的爱的拯救。而正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今天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在这个纷争的世界当中，我们才能够拥有最终新创造完美的爱的盼望。所以，让我们一同的向这位三一真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一同的来到他的面前，一同的屈膝敬拜他。阿门。